修昔底德陷阱的第四种解法，中美博弈的非对称消耗之路。当中国的 GDP 总量逼近美国的 70%， 当 AI、 半导体、南海等领域的摩擦不断升级，全世界都在追问中美是否会重蹈历史覆辙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。历史给出了三种典型答案：英美式的和平交棒、苏美式的冷战终结、德法式的战争对决。但在核威慑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，这三种结局都难以完全套用。中美博弈正在催生第四种可能，非对称消耗下的体系性收缩。这不是任何一方的理想选择，却是在现实约束下双方不得不走的最优解。一、历史的进谏，三种结局的利与弊。修昔底德陷阱的本质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困境。历史上的三次典型案例勾勒出不同的博弈路径。一、英美式和平交棒，最理想的合作解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美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，却未引发战争。两国通过一战、二战的盟友关系逐步完成权力过渡。英国保留了英联邦、英镑区等核心利益，美国则以最小成本获得全球霸权。这种结局的前提是文化价值观高度一致，同属盎格鲁撒克逊体系，有共同的外部威胁，德国、苏联。守成国主动放弃部分利益，换取体面退场。但这种理想解对中美几乎不适用。中美在意识形态、文化传统上差异巨大，缺乏特殊关系的基础。美国作为守成国，也不愿像英国那样和平交棒，它的全球霸权涉及军事同盟、美元体系、科技垄断等多重利益，放弃任何一项都意味着霸权崩塌。二、苏美式冷战终结，最彻底的零和解。20世纪80年代末，苏联因经济僵化、军备竞赛透支，在未发一枪的情况下解体。美国不费吹灰之力获得冷战胜利，苏联则丧失了超级大国地位。这种结局的关键是一方内部体制存在致命缺陷，长期对抗导致资源耗尽缺乏有效的内部改革机制。对中美而言，这种结局同样不现实。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在完善，美国的政治分裂虽严重，但尚未到体制崩溃的程度。双方都有强大的内部韧性，短期内难以出现自我解体的局面。三、德法式战争对决，最惨烈的复合解。两次世界大战中，德国作为崛起国挑战英国、法国的霸权，最终均以战败告终。德国付出了割地赔款、主权受限的代价，战胜国也消耗了大量国力。这种结局的诱因是双方实力接近，互不信任，存在不可调和的领土资源矛盾，军事手段被视为唯一选项。核威慑让中美直接战争的可能性极低，双方都拥有毁灭对方的核武器，任何军事冲突都可能升级为核战争，这是两国决策者都不敢触碰的红线。二、现实的约束，为什么中美都不敢赌一把？历史的三种结局都有其局限性，根源在于中美博弈的特殊性，核恐怖平衡与经济深度捆绑并存。一、核威慑下的战争禁忌。美国的核武库规模、投射能力虽领先中国，但中国的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已足够形成威慑。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评估，中国的核弹头数量虽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，但足以摧毁美国的主要城市。这种相互确保摧毁的机制，让任何军事冒险都可能导致同归于尽。对美国而言，即使能在常规战争中打赢，也无法承受核报复的代价。对中国而言，战争会摧毁数十年的发展成果，同样得不偿失。双方都清楚，军事对决没有赢家，只有双输。二、经济捆绑下的利益共生。2023年，中美贸易额仍达6900亿美元，美国在华企业年营收超过5000亿美元。苹果、特斯拉等巨头的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，中国的稀土、锂电池等产业也支撑着美国的科技、新能源发展。这种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格局，让全面脱钩对双方都是经济灾难。美国若对中国实施苏联式制裁，将导致国内通胀加剧，科技产业停摆。中国若切断对美供应链，也会失去庞大的市场和技术来源。经济利益的共生性制约了双方采取极端对抗的可能性。三、 国内政治的民意约束。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，超过 60% 的美国人反对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。中国的社会稳定也依赖于经济发展，而非对外战争。两国的决策者都必须考虑国内民意。战争不仅意味着生命财产损失，还可能引发国内政治危机。这种现实约束下，中美都陷入了两难，既不愿和平交棒，也不敢战争对决，更无法期待对方自我解体。历史的三种结局都走不通，第四种路径应运而生。三、第四种结局，非对称消耗的逻辑与路径。非对称消耗的核心是通过灰色地带的多线牵制，让守成国在持续的资源透支中主动收缩。这不是任何一方的理想选择，却是现实约束下的次优解。一、中国的策略，以低成本牵制耗损美国优势。中国的核心优势是体制韧性与市场规模，策略是避免与美国在其优势领域军事、高端芯片直接对抗，而是在多领域施加低成本压力。科技领域，通过开源 AI 成熟制程芯片替代，降低对美国高端技术的依赖，同时加大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输出，削弱美国的科技垄断。经济领域，扩大本币结算，推进一带一路，稳步侵蚀美元的霸权地位，利用庞大的消费市场吸引欧洲、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合作，分化美国的联盟体系。地缘领域，在台海、南海保持常态化军事存在，迫使美国将更多海军力量部署到印太地区，同时在中东、非洲发挥调解作用，争夺地缘影响力。这些策略的成本远低于直接战争，却能持续消耗美国的资源。例如，中国每年的军费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，但通过区域拒止能力，就能让美国不得不投入更多军费来维持在亚太的存在。二、美国的困境，在全面防守中资源透支。美国的核心困境是霸权过度扩张与国内产业空心化，面对中国的多线牵制，它不得不陷入全面防守。军事上，为应对台海、南海的压力，美国将60%的海军力量部署到亚太，导致其他地区的影响力下降。同时，军费占 GDP 的比重从 3.2% 上升至 3.8%， 加剧了财政赤字。科技上，为维持芯片优势，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投入520亿美元补贴本土产业，但效果有限。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的投产时间一再延迟，成本远超预期。联盟上，为拉拢欧洲、亚太盟友，美国不得不提供更多安全承诺、经济援助，却难以阻止盟友与中国的经济合作。例如，德国大众、巴斯夫仍在加大对华投资。这种全面防守让美国的资源被分散到各个领域，就像当年的国民党军队处处设防、处处薄弱。美国的 GDP 增速、科技投入效率、联盟凝聚力都在持续下降。三、结局的演进，从被动收缩到体系重组。非对称消耗的最终结局不是谁打败谁，而是美国在资源透支后主动收缩全球霸权。军事收缩，从第一岛链撤军，将战略重心集中在本土及核心盟友，如欧洲、日本，默认中国在台海、南海的区域主导地位。科技妥协，放弃对中国的全面技术封锁，在 AI、 新能源等领域寻求有限合作，以换取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的让步。经济平衡，接受人民币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，与中国达成新的贸易规则，避免全面脱钩。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一系列退而求其次的决策累积。美国会试图将收缩包装成战略调整，以维护超级大国的体面，中国则会在不引发全面对抗的前提下，逐步扩大国际影响力。